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以色列民必须认罪悔改，否则神的惩罚一定会大大的临到他们。欢迎收听约珥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约珥书的导论。约珥书是十二小先知书当中比较特别的书卷。约珥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整个书卷除了第一句皮图尔的儿子约珥之外呢，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约珥的资料了。那么先来看看呢，约珥书的作者是怎样的。我们一般都相信第一章一节领受了神呼召的先知就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了，但是约珥书留下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约珥的身份，在书中没有提到约珥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根据书卷里提供的信息，我们推论他应该是南国的先知，因为书中常常都提到了圣殿，那里是犹大人敬拜的中心。书中又能够详细的描述了耶路撒冷的地理环境，可能这个城市是先知生活的地方。约珥有可能是一位祭司，或者是跟祭司阶层非常接近的人，因为书中多次的提到了祭司，又很了解献祭的细节。这个是一般人不容易接触的事物的。另一个支持约珥跟祭司阶层接近的理由，就是约珥书的体裁是诗歌体，文辞非常的优美，隽永有力，这个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从诗歌的内容可以看到，作者对神有深刻的认识，也可以证明了约珥跟祭司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约珥书的写作日期又怎么样呢？约珥书另外一个很难有肯定答案的地方，就是他的写作日期了。书中没有记载任何重要的历史大事，又没有提到任何在位帝王的资料。书中提到的蝗虫灾害是中东地区常常见到的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够靠这些天灾来确定写作的日期，更何况蝗灾有可能只是一个寓意的写作手法，那就更难为写作日期下定论了。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书卷将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名字都混合的使用，那个是在北国灭亡之后先知才会使用的方法。书中没有提到以色列跟犹大的强敌亚述和巴比伦，所以这卷书成书的时期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在亚述兴起之前，就是主前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另一个可能就是巴比伦衰落了之后，是主前六世纪末。那如果第二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话，那么约珥书就是在犹大人被掳之后写成的，可能在以斯拉带领着犹大人回归的早期。当时祭司在社会里担当着领导的角色，所以先知书里面就只有祭司出现，而没有提到君王。还有一点就是书中提到了当时犹大的主要敌人是推罗、西顿以及以东的，那个是犹大人回归之后的事情了。至于第三章提到的希腊人的势力，时间就更晚了。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约珥书的写作背景。约珥最主要的信息是呼吁犹大人悔改。约珥书中没有明白地指出当代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呢？只有在一章五节提到了醉酒的人，作者积极地鼓励犹大人要悔改，而且这个悔改不仅是表现在行为上，更需要表现在心灵和意念上。 二章十三节记载了，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个是很多信徒都非常熟悉的金句。约珥警惕犹大人一定要诚心诚意的悔改，才会蒙神的悦纳的。只有这样的做，神的惩罚才会停止，神的祝福才会临到他的子民当中。二章十八节是整个书卷的转捩点，神因为人的悔改而不再降罚，转而施恩，祝福他的百姓得以丰衣足食。现在我们要来看看约珥书的主要信息了。耶和华的日子以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在全书一共出现了五次。虽然其他先知书也有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比方说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西番雅书以及撒加利亚书都是有相同的字眼，但是只是谈论到了眼前的审判。只有约珥在这个主题上有更详细而长远的一个阐述。一般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着神审判犯罪的人和犯罪的国家的日子，是他的公义掌权的时候。在处理这个主题的时候，约珥的观点和文字显出了一种弹性，就是把现在的事、不久要发生的事以及长远的未来呢，都浓缩在一块儿，就好像把一件很大的东西全部都塞进一个小小的时间锦囊里一样。所以约珥书的内容有很远的前瞻性的。在新约时代，使徒彼得和保罗屡次的引用约珥书来证明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人间，预言已经应验了。蝗虫也是约珥书的重要信息，主要是集中在全书前半段，分别是出现在一章四节、一章六节、二章二节以及二章二十五节。先知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宣告审判将要临近了。那这种的威胁呢，可以是作为一种象征的，但是在先知的时代呢，就更有现实的意义了。蝗灾可能是严重的影响了生活当中的食物供应，使人们因为饥饿而死亡，所以约珥呼唤他的人民悔改。这个信息是集中在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很明显的回应了约珥的信息，所以在短期来说呢，神是不会让这个审判和惩罚临到他们的。这段信息呢，是出现在第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但是我们要晓得一点呢，避免了短暂时间的审判，并不代表是可以完全避免了耶和华的日子的降临。那个日子一直存在，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里面呢，是一定会实现的。在先知的意象里面，这个日子具有双重的性质。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这就是一个蒙福和复兴的日子。但是对于神的仇敌呢，那个却是一个毁灭和灾难的日子。而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约珥书的大纲。约珥书的内容主要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一章的一节到二章的二十七节的。这个地方谈到了蝗灾。一章一到四节是说蝗灾的浩劫。一章的五到十四节谈到了呼吁百姓为了蝗灾而哀哭。一章的十五到二十节是向神哀求。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先知发出了蝗灾的警号。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在这呢，先知呼吁国民要好好的悔改， 这个是第一大部分，是谈到蝗灾的。第二大部分呢，就是二章的28到三章的21节，这里是提出了末日的预告。二章的28到32节，神应许了一定会赐下圣灵的。三章的1到21节呢，是说到了最后的复兴和审判。那这个是第二部分，就是末日的一个预告。究竟约珥书跟新约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会发现呢，约珥书的内容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时代的规限的，所以它是其中一卷经常被使徒引用的旧约的书卷，证明了神的恩典降临在人间。新约的人引用经文的时候啊，会为经文赋予一个更深入的意义。由此可见呢，神的道真的是活泼的。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些例子哈。那第一个呢，是谈到了圣灵降临的。使徒行传二章的16到17节里面，彼得就以约珥书第二章28到32节的经文来作为预言，应验了圣灵在五旬节浇灌在信徒身上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到应当倚靠耶和华。保罗罗马书的第10章11节这么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这里是把约珥书第二章26到27节浓缩了。神的拯救从以色列人推展到所有信主的人的身上，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呢，是求告主名。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13节这么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是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32节的上半节，原先求告主名的只是限于犹大人，现在扩展到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了。第四个例子呢，是谈到了末日的审判。启示录第6章12到13节跟约珥书第2章10节以及28到32节的内容相当的相似，只是约珥书谈的是敌人的攻击，启示录就成了末日的一个预兆。我们晓得呢，约珥书不是一卷很容易理解的书卷，因为当中的蝗虫灾害可以是说到真正的自然的灾害，他们就吞吃了所有的农作物，执行神的惩罚。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是一种比喻的手法，以自然的灾害那种的惨烈来说明敌人对于犹大地区的严重破坏。但这个呢，并不是约珥信息的重点。约珥要向百姓宣告的信息是，你们应当悔改。神施行惩罚的目的就是要警惕百姓，爱护子民，希望他们可以回转归向神。神并不是恨百姓，很想把他们灭绝的。那今天作为信徒的我们呢，是不是也能够经常的自我反省一下，要晓得我们自己的陋习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性格上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缺口呢，以至于撒旦可以利用这个陋习，这个破口来引诱我们犯罪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生命太好了，已经不用改进，已经非常完善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像约珥书一章五节所提到的那些喝醉酒的人一样，一点也不清醒。我们的生命都不是完美的，我们有没有很清新的归向神呢？约珥书当中神要求百姓，你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做法来回应神的要求呢？我们的悔改一定要从内心，要很真诚的发出，才会有意义的。我们也要晓得神是公平的，子民悔改的时候，他就会重新的收纳他们，与他们同在。约珥书当中提到了神的灵将会进入到子民的内心去工作， 那既然是圣灵降临的一个预告，也是当时百姓悔改蒙恩的一个证明了。神虽然使用了外邦来攻击他的百姓，但是如果外邦的手段是残忍不恰当的，神一定会追究他们凶恶的罪，神不会容忍邪恶残暴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恶人做坏事而质疑神的公义的时候呢，先知约珥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不错，你看到坏人在作恶，但是你要晓得神还在当中掌管。神惩罚坏人的时间并不是短暂，也不是那些呢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所能够看见所能够明白的。从历史当中我们明白到，约珥书里面提到的推罗、西顿和希腊不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吗？当时候到的时候，这些曾经欺压犹大的国家都衰败了。所以在这呢要再次的提醒我们，不管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要切切的仰望那位永活的神。